大家好，我们是南漂说书仔。这一集我们要来聊，你健检了吗？好，大家好，我一定，我不。
因为每次都是他先讲。
大家好，我是令武，靠背，
我是欧威啊，
我是，
好，我是令武。
我们今天要来聊你健检了吗？好，为什么要健检呢？你们第一次想要去做个健康检查的念头大概是什么时候？你萌生的念头时间点大概是什么时候？
上礼拜吧。
上礼拜？阿塞呢？
我应该是大概出社会工作大概一两年后哦，会觉得说，因为太操劳了，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小毛病应该去检查一下这样子。
所以让你想到这件事情的契机是因为你觉得
身体变差了。
身体变差了，
没错。
比如说哪一部分让你感觉到身体变差？
就是你会觉得说很容易疲劳。
很容易疲劳。
很容易疲劳、或者是说你的体重啊变得很浮动。
你的体重变得很浮动。
对对对，就是说一些内分泌的问题这样子。你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我去检查一下好了。
那令武嘞？
几个重点啊，嘿，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刚好同时发生了很多生病的状况。
哦，生病状况。
第一个就是我屁股长了那个毛囊炎。
毛囊炎？
屁股也会长毛囊炎啊？
你有毛的地方都可以吧？哦。
然后以前，因为以前我大学就长过，因为有些，因为我是算汗多的人啊，
汗多，
汗多的人，所以汗多的人其实有时候夏天你就会长，但是以前我大学长就是两天就好了嘛。嗯，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到了这种快步入中年的年纪啊，就是你的恢复速度会很慢OK，
多久？这次多久？
两个礼拜吧。
我看超久
哎。对啊，然后后来去就看医生，还发现说那个不是说什么夏天很流汗，就是纯粹是你的免疫系统就是降低了这样子。然后这个还没有结束，我就重感冒。
哦，重感冒。
然后感冒到就是要打针这样子。然后恢复的速度也很慢，我本来也没想要看医生，因为以前大学感冒也是就是
动一动就好啊，
两天三天就好，让身体自己去对抗它、对啊，
那个免疫力啊靠自己啊，
对对对，
抗体自体产生那种概念。
那现在就是很想赶快去医生那边，然后给我一个那个很强的药这样子，
来针，
对，来针哦，对，来针就是感觉差很多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出社会很努力打拼，会不会到最后这些钱都拿来养病？
哦，确实确实，
就跟 NBA 选手一样
，NBA 选手
篮球员，就他们赚很多钱，可是到最后也是要花蛮多钱去养你的膝盖啊，或什么的。
啊，不过是说他们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治疗的钱了
啊，是没错啦。那这样子说起来，其实
他们算赚了、他们算是他们不叫做没来、他们是那个。有赚
啊 ，SBL 比较亏、
总之就是啊、我们先不讲钱不钱的问题，就是还是就觉得好像这样不值得啦，因为我这样生了一个重病，大概快两个礼拜都不能做事情啊。
对啊，对啊，就整个延宕嘛。
对，整个延宕，
延宕到爆。
对啊，就是每天只能睡爆，因为你就算想做什么事情，你也没办法达到那个效率，所以就会想去做个健康检查。哦，包含我的尾椎就是也突然痛了起来，就是到这个年纪，你生一个病就会同时并发很多。
尾椎突然痛起来，很有画面感，就干要自己有点经验。就骑车下来说，
其实为什么尾椎会痛？因为就是那个上次日签来录 podcast 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准备要爆发了，所以我的病已经又爆发了。那时候我们又在楼下聊天聊很久，我是不是一直背着包包？我包包很重啊。然后可能
脊椎有一点压迫到、
有压迫到，对啊，
这个健检啊，好，我讲一下我是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念头，因为这个念头是哪来的呢？那个社会在灌输我的，就可能很多资讯都会告诉你，健康很重要，健康很重要，你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然后时间到就去做个健康检查，但我从出社会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只要上个礼拜我去做了，那。有什么契机才会开始呢？那时候其实是看到朋友的现实动态啊，然后就他要去报健检，他就贴了一下报名健检的那个单子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有一些检查项目，然后我就密我那个朋友，你这样健检多少钱？然后就开始咨询，你知道，问一下我的健检顾问，然后讲完之后说，还是你帮我报，
然后他就立马
对，然后他说好，然后他后来就是有帮我去报名这个，然后所以其实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我总共会做哪些检查。
哦，你也不知道你是，
我不知道我会做哪些检查，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哎、我要付一笔钱，哦，这笔钱大概多少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健检、嗯、这样子，好、哦，然后他会帮我做一个全身的检查，检查项目很多，那有哪一些我不知道，好、哦，然后我就去做健检了。好，所以这一次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健检的这个一整个过程跟心路历程，让大家就是提前知道。哦，健检可能会遇到哪些事情？哦，我这次健检项目呢，其实蛮多的哦，但因为实在太多，我自己也记不太起来到底有哪些。嘿，但我大概就是进去这个健检中心，哦，在那边待了8个小时。
哦，一整天就没了耶？
哎、欸，对啊，一整天就也没有到一整天就没了，因为我早上5点就起来了。哦，哎、欸、对，所以5点就要去做很多事情。嗯哼，好，他进去，我们先讲健检前好了。健检前，因为我有做一个检查，叫做我要照内视镜。
哎、欸，内视镜是照哪里嘞？
嘿，内视镜就是他会用一个仪器哦，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简单来讲，就是侵入性的探查。
从哪里进去？
嘿，从你的嘴巴跟你的肛门。
哦，两边夹挤哦。
他会帮你照你的胃镜啊。哦，你的胃镜就可以看到你的口腔进入到你的食道。嘿，哦。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你的胃，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大肠镜，它就从你的肛门然后探进去，开始找你的肠子，到肠子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你肠子里面的状况这样子。好，所以这两个其实是这个健检之中比较大的项目。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超音波的这个检查，看看你的脏器啊或者什么的，嗯，很多很多。好，那我们就先从我进去。好，一整个体验哈、哦，我报的那一个是高雄的荣总嘛，我们这边是没业配啊，哦，希望他听到，
那不然讲差种就好了，
差种啊，荣差这样子，哦，我啊，哎、欸，他还有打折哎、欸，我去报的时候我还有打折，像我朋友跟我做一模一样项目，他付了22,000，我只要18700，
哎、欸，为什么？
现在连医院都有打折，
哎、欸，都有打折哦，
是这个期间吗？还是说有介绍？
他有一个期间哦，他有一个期间，然后进去的时候，他一开始你要先吃泻药，你从2天前，应该说大概1个礼拜前你就要开始做准备，你这一整个礼拜你就要开始不断的喝水，每天一定要喝超过1500cc 的水啊。不过我本来每天就会喝超过，所以这倒还好。嗯，痛苦的是那个健检前2天，他就会开始要求你要吃一些那个比较流质的食物，无渣啦，他叫做无渣饮食。
哎、欸，无渣是什么意思？
无渣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它是比较好消化的，然后它比如说像蔬菜、哦、玉米、金针菇、哦、这种它就比较不好消化的东西，它就建议我们少吃、哦、所以在这2天 我能吃什么呢、哦、我能吃的就是所谓的稀饭、啊嗯哼哼哦、然后面食，但是建议你要咀嚼的很细，然后尽量就不要吃什么肉啊有的没的，也不要吃菜、
哦、不能吃肉、嗯、也不能吃菜、
欸、对，
只能吃淀粉，
很痛苦，
这很痛苦，尤其你平常是吃盐悠咸的人、那個
对对对对 对, 對，那超痛苦的。然后像我就可能吃个布丁啊，然后去 他会给你一张无渣的饮食指南，指南
饮食单这样子，
对，你可以吃布丁啊有的没的，寒天啊什么的，就只能吃这一类型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都喝那个银色一包的那种能量果冻饮
哦，蓝色包
装，蓝色包装的，对对对，那是他首推
威德威德。
然后接下来就是吃吐司，哎、欸、哦，吃吐司也超痛苦，
吐司算好消化的、
啊，吐司算好消化，
可是它不是精致淀粉吗？
它倒没有管，它的重点是要让你的肠胃清干净哦，只要能够流出身体，那都算是好食物
哦。了解，哦、
就是 for 健检、
哦，只要可以流出身体，就是都是好食物。
佛健检啊，佛健检，嘿嘿，所以他那个无渣饮食的话，你就要吃一些比较可以好消化的，比如说像你吐司泡水里久了，它就会慢慢的
软烂掉
嘿嘿嘿、哦、对之类的。好，那这个无渣饮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叫做流质饮食。你接下来这个就是第二天了、哦、第一天吃那个所谓的无渣饮食，第二天我们就要开始吃流质饮食。那流质饮食是什么？你只能喝汤啊啊，清汤啊，
连固态的东西都不能动了。
哎、欸，对，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你晚上6点、哦、你就要开始吃泻药。干、超嗨，我直接就是坐在我马桶上3个小时，我3个小时都没离开这个马桶。
所以大概就是多久也会拉出来一次？
哦，我吃完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感觉
就会来一次。
不是多久来一次，1个小时之后它就会直接来2个小时。
哦，你只要一次全部排完啊？
对，没有，他的那个概念蛮屌的。然后我就坐在马桶上嘛，就开始狂拉啊。不过还好，因为我都没有吃什么。然后甚至我第我开始进入要调饮食的时候，我就吃很少。比如说我一整天都在吃3到4片的这个吐司，第一天。哦，第二天就喝汤喝果冻饮，哦，嘿嘿嘿，感觉自己的胃没有再被腐蚀就好。嗯哼哼，哦，大概这样子。好，
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嘿，你说，
就是吃泻药然后再拉屎的那个感觉，你会怎么形容？
哦，那感觉就其实跟你的肠胃炎差不多。
哦，都是稀稀的，
就在拉水，你知道吗？
但是会不舒服吗？哦，就是还是还好，
不会不舒服。哎，欸，你会感觉就是你在清肠啊，你的肚子里面的东西一直在出来，哦，然后你喝，他会叫你喝水，然后你就会感觉水都从你的屁股出来。
就是，
哦，屁股尿尿啦，
喝进去就出来，喝进去就出来。
哎，没有到喝进去就出来啊，就喝进去过一下，你就会感觉，哦，屁股有股气，想把它推出来，推出来，你就会感觉那个孔直接一路通到你的胃那种感觉。哦，就是说水一直上来，
但是是不会痛的，
不会痛，不会痛，不会痛。对，然后这是第一天的泻药，然后第二天早上5点就要起来，5点起来吃泻药，干超累。我们平常都3、4点睡的人，然后5点起来。那天晚上只睡2、3小时吧，然后一起来我就是去吃那个泻药，它那个泻药也蛮特别，它是一个粉末，不可以直接吃，哦，因为那直接吃会灼伤你的食道，所以你要跟水去混合，然后混合完那水就会变热的，欸，
哦，会变热的，
它会变温温热热的，哦，对，所以它是蛮烧的一个东西。
泻药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泻药，欸，
哦，对对对，泻药，哦，第一天吃的这个泻药，有点难解释那感觉。
那是会难下咽吗？
不会，看你搭什么。它那感觉像是你吃高蛋白啦，啊，你高蛋白混什么，那就会有不同风味嘛。然后我混的叫做那个沙士，
啊，可以这样混？
我混沙士，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他，哦，也极度推荐，为什么？因为喝起来就会跟加盐沙士一样。它那泻药成分里面就是有一些有点带点咸味的那种，
哦，咸味
物质啊，化学物质。然后你就是
有钠就对了，
哦，对对对，钠钠钠，哎，对，是钠。然后搭沙士啊、可乐这一类的东西都会比较顺，哎，哦，就喝起来没什么差，不会难喝。然后第二天的那个喝起来有点像那种柠檬气泡水吧？
啊，两天不一样啊！
啊，两天不一样。第一天的是那种液态的，哦，第二天的是粉末的，泡开的。
哦，比较强的。
对，第二天是很强的。哦，那吃完就进去狂拉，哎，欸，哦，不过确实我就拉的蛮好的。好，然后 我这样五点吃完嘛，然后我就拉拉拉，他那个也是拉差不多快2个小时吧，就你就会拉快到7点，然后就整理一下，我就去这健检中心。哦，不过一进去是那个体验蛮好的，因为他就是从一入门就会有人带你，然后把你当成非常尊贵的客
贵宾啊。
哎，潘先生吗？好，哦，这边你登记的哦，好，跟你确认一下哦。好，这边帮你消毒。好，那这边帮你量个体温。好，那你这边跟着我走，哦，我带你去那个健检中心，然后就是穿得很正式这样，然后就带着你去。
很正式是穿西装吗？
不到西装，洋装啊。
洋装哦，
不是都会穿那种，比如说护理师的衣服？
欸，没有，门面感觉不太一样。
哦，是啊，
他进去之后就变护理服了。哦，哎，对对对，
了解。
好，然后进去之后就开始填资料啊，等待，然后他就带我去换衣服，然后就进更衣室啊，给你一个储藏柜，把东西都塞进去，然后你就穿衣服这样子。它里面有那个比较让他们比较方便做那个
检查
的衣服，
应该像我们大学当兵的体检的那个衣服吧？
哎，就脱掉穿浴袍的感觉。
对对对对，脱掉穿浴袍的那种感觉。好，然后进去之后我们就开始，我第一阶段啊，我就去做那个身高体重。哎。干进去倒 Q 哎啊，倒 Q 就是我进去，因为我健检前我才量，我165.3，我还一直跟我朋友讲说，哎，欸，
长高了，
妈，我长高0.3公分哎，欸，靠呗，哦，人还有希望哦，对，然后哎进，欸，去量变164.4，我说靠呗，倒 Q 怎么可能？
然后在怀疑仪器不准，
对，仪器一定是仪器的问题。然后我就去问我有做过健检朋友，说他们也有变矮，大概2公分，哦，所以依照这个逻辑推论，164.4。加2公分等于166.4，
但是好像
我一共长高了1.4公分，
好像是会这样子，欸。我曾经那个就是也是去医院检查，hey. 但是是当兵的体检， hey. 然后我就量体重，就健检的地方是在1楼嘛， hey. 然后我量就重了3公斤，然后我就有点惊讶嘛， 我说、欸、奇怪，我在家里量不是这个体重、啊。然后医生就说你家在几楼？我说这边、啊、我家在四楼，啊这边一楼啊。
拉屁啦！
没
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是因为那太多人使用，然后他没有长期归零的话就会不准。对哦，
好，反正那个之后出来，我也是有一个新的那个啦理解，就是干我为什么要管这个？我后来就跟别人讲说我身高，我讲我170啊。正负五，
而且你去全身健康检查，重点也不在身高跟体重。
好，我继续往下讲。好，接下来就视力嘛，视力他就会先测你的那个所谓的色盲，好，然后看你有没有青光眼，好，然后接下来就测一般的视力，然后我左右眼好像视差蛮大。
那我可以再多嘴问一个吗？青光眼是要测什么？测试什么？
哦，他那测验很酷哎，他会给你一个那个仪器，叫你往里面看，然后你就看到一个亮亮，亮亮的东西，然后
不是房子。
那个是那个是眼镜行啊，
不是不是房子，就亮亮的绿，哎、欸，是绿色的吗？有点忘记了。重点是你看着它，它喷气
哦，它喷气，
它喷气，然后它喷气的那一瞬间，然后它叫你，你眼睛张开，哦，等一下会喷气啊，你会被吓一跳，那是正常的。
先跟你讲，
对，我说好，然后就把我眼睛瞪大，他说再大一点，我说我最大了，我说。我要喷哦，然后他还没讲完就已经喷了，我就
哦，哦，所以他属于反射型的测试，你不用做什么，他就直接从你的眼睛里面就，
对，你的眼球会反应。嗯，好，然后接下来就测视差，哦，不是测视力，然后我发现我视差，我右眼好像 2.0 吧，哎，然后就是都看得很快，然后那个我看完，然后护士还自己走到前面去确认我看的到底是对的还不对，我说你到底近视是多少？对，他说：“对啊，你这么远都看得到，好扯哦！我还要走到很前面我才看得到。”哎，我说：“嗯，好，就诸如此类，就是闲话屁话。”然后左眼就 1.2 这样，然后就测完的，测完之后我就要去，
也差太多了吧？
我也有疑问哎，对啊，是你有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吗？视差这么严重？
我没有特别问，这要等报告出来，因为我还要大概7天，哎，10天左右我才知道我的。全部的健检报告，不过今天就大概先跟大家讲一下
這個流程。因为你右眼可以当技师哎、欸，
其实我以前两眼都 2.0 哎、欸，
2.0 很扯哎、欸。身为一个台湾
超远
台湾长大的小孩，欸、竟然是 2.0。
不过这个我就有一点啊、我自己的我不知道是这个是科学还是不科学啦，但是我自己心里这样告诉我，这样是有效的。我以前大概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左右眼视力是 1.0 1.0，大家其实应该要去想说，奇怪，视力不是不可逆吗？
对啊，理论上
、欸，但问题是我逆啦，好奇怪，
因为你随着生命的成长，眼光看得越来越远。哦，
原来是在自崩
，没有没有没有。我大概小三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个舅舅住在美国，然后他是工程师，然后他就觉得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学习使用电脑，所以就送我们一台电脑，但他送了电脑主机，没给我们萤幕。
哦，这故事好像讲过。
哎，对，然后我就拿去插电视嘛，当然我距离这个电视就是大概3公尺远吧，所以你要就是距离3公尺远，使用你的键盘滑鼠，然后玩小画家，就真的有点远。所以我心里的想法是我就是必须聚焦在比较远的地方，于是我眼睛就必须往那个方向前进，
眼界就远了，
对，
眼界就远了。所以我到小三小四的时候，我的视力就已经到 2.0 了，然后一直维持到我高中吧，到高中有时候会到 1.5 啦，
开始打电动是不是比较常
那时候比较正常，两眼都 1.5、然后到大学就开始有一只眼变 1.2， 一只眼变 2.0，
魔兽打太多了
也没有，我觉得比较像是智慧型手机用太多，因为你躺下来吧，可能那躺下来，我看一下我躺哪边，哎，对，哦，我都躺
左边，
我躺左边，所以我的视力可能就是右眼离比较远，左眼离比较近，
哦，是这样子吗？
就是
右眼差一点点吧，
右眼的眼光比较远，啊，左眼的眼光比较。
靠背叫干妈，这视力一点都不重要。好，然后接下来我就去做抽血，干妈直接抽我拔管血。
啊，你抽，我再问一个问题，他抽血抽你一样是手臂这边吗？
一样是手臂吗？哦，一开始抽我的左手，然后他要抽我的左手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我左手有刺青，然后找不到我的静脉，
怎么打都出不来。
没有没有，他没有插进去啊，他就看了一下，然后就拍，然后。用那个弹那个橡胶管绑住，好，然后就是哎、欸， 还是我们打右手好了，好还是我们抽右手，然后我们就开始抽右手，因为我右手那个血管那边是没有的。好，然后抽右手，他就插一根那个叫什么？他说那是软针，
软针、
嗯。然后他就插进去之后就开始抽我血，他说：“哎、嗯欸，先生，你会不会晕针啊？”说干，我怎么会知道我会不会晕针啊？不然你抽你就抽看看嘛，你抽下去就知道我会不会晕了，我也不知道啊。他说还是你先看旁边啊、哦，我就说好，那我先看旁边。
我跟他说，我晕的原因是因为你
没有啦。
撩妹，
然后我就转过去，然后就看他一管血一管血拿出来，干那一管血大概30吧，我在八管血八三两百四，还好比抽血少。
对。
对，然后就
捐血了，比捐血少。
对对，比捐血少。然后他抽完以后，就是那个针会留在你的手上
啊，因为可能下一个阶段还要再
对对对，还会用到，
对，要注东西进去。哦、
对
对
对，他就把那个软针留在我的右手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关节？
胳膊是吗？
胳膊，就是。欸、这个地方，大家听听看，大家听听看，
手肘背啦，
手肘的另一面，對對對手肘背啊、然后抽血，然后接下来就去照超音波，然后超音波蛮酷的、欸，超音波它就是会拿一个东西一直撸你的身体，然后它会不断倒那個嗯、类似油吧，哦，然后它就一直撸你的身体，然后就会
说倒油在你身上，
对 对, 對，倒油在你，它才可以去滑那个，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坏坏的画面？
没有啊，没有，没事，
它就会它就可以才可以滑那个它仪器嘛，就是它要平滑在我身上滚动，
有
那种感觉，
有点像那个在侦测孕妇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做那，你就要吸气，然后闭气，然后让你的身体停止。这个动作不要有呼吸的起伏，这样子、啊、它才比较好拍照，然后照起来这样子。嗯、然后它就是照了很多啊，翻身翻身来翻身去，这也蛮酷的。好，然后接下来就到有一个什么吹气的环节哦，那个
做吹蜡烛吗？
它
哦肺活量是不是？
它有点像是要确认你的肺功能，
哦、肺功能。
哦，然后它就是会叫你吸气，然后它就给你一根管子，就要含在嘴巴里面。哎，然后含在嘴巴里面，它就说好。一二三，吹，然后你就要照着他的那个吹出他要的那个波形，他给你一个波形指标，然后你就要吹一模一样，好，然后就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进到所谓最重要环节，大家最想知道的所谓内视镜环节。好，内视镜环节里面有一个比较酷的是，我这一次去参加的健检，我选的是这个所谓的全麻。
全身麻醉，
对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讲去照这个内视镜的时候，他会帮你做局部麻醉，比如说你要照胃镜，他就在你的脖子这一块啊，就是帮你打那个叫你喝一个东西，你这边就会麻掉哦。哎，对对，不过我做的是全麻，什么是全麻？我前面不是有留一根管嘛？
对，
这个就是要拿来打全麻麻醉药的。
哦，跟我的全麻经验不一样哎、欸。
哎，你的什么？
我是吸氧气罩。
哦，
对，我那一种全麻。
哦，你是气体麻醉？
对对对 对, 对。
哦，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是打血液直接进去，然后他那个全麻过程很酷啊，就是我内视镜就是他会一口气帮我把我的胃镜跟我的大肠镜照完，然后、
哦、完全在不知
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麻醉师就说：“哎、欸，潘先生好，我现在跟你讲一下麻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讲一堆东西，
他跟你讲风险啊，对不
对？
对
对，风险，然后确认完毕，好，同意，好，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施打麻醉，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氧气的那个鼻管，然后就插进我鼻孔里面。然后说：“哎，潘先生，请你测糖。”好，然后我就测糖。然后他就说：“好，那我是麻醉师啊，我现在要开始施打所谓麻醉剂。”好，施打完，然后他就这样：“哎，潘先生，哎，潘先生，潘先生。”然后我就这是我有意识之前的那个场景，然后下一刻就转移到我被唤醒，潘先生，潘先生，潘先生。
啊、哦，原本是这样有 echo 潘。然后越来越清晰，拍什么拍什么，
对对对，
又回来，
他有点像，就是像刚在那个展示的那样，他就是一个 echo， 潘先生越来越小，然后又越来越大那种感觉，然后就哎，感结束了，靠杯。
所以你的那个时间感大概多少？很快，
很快啊，
很快，超快哦，就是你会感觉自己这个过程中是什么都没有，可是外面的时间感觉已经过了一段了啊，已经过了一段，然后他已经把我内部都已经照完了，还。因为我有照大肠镜，然后大肠镜就是会有一个息肉，哎，好，这个息肉，那等一下我后面继续讲解，好，然后就是我起来之后就很那种感觉，就是会让我突然想起我帮我家阿伯结扎的时候，哎， 他就会有一个那个麻醉恢复的那个那一段时间，他走路就很不稳，
肢体不协调。
我也是，我就站起来就干站不稳。
如果是我的话，搞不好会思考，刚刚真的有发生什么事吗？他真的有照吗？还是他拿别人照片给我看？
而且我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我身体其实是就是有点真的无法控制，
就软软的，
对对对。但你就会感觉自己刚好像被别人怎么样了的那种感觉，这就是那个是意识之中知道他们应该对你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心中就有种干我被干了吗？干我被干了吗？啊！
可是实际上是身体没什么感觉，是不是？
我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哦。在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就是健康检查，就是他会有一个初步的今天可以看得到的报告哦，可以告诉你的内容，然后就会有一个门诊医师会告诉你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我血液哦状态是怎样？它的标准是多少？你的值是多少？哦，然后你的那个 X 光啊、胸部啊什么什么，他就开始讲解。那其中有几个就是哦，第一个我有血液，我的血液数值都还蛮正常，然后就有一个肝指数过高。
哦，肝指数，
肝指数呐，爆肝，就是正常六十几吧，我忘92哦。嗯，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潘先生，你平常来喝酒吗？”我说：“没有啊，我没有喝酒。”说嗯，好奇怪哦，就是因为你的这种状况，就是如果你是肝指数过高，通常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血液项目的指数也会一起高，哦，但是我没有，我就是肝指数过高而已。嗯，然后他说这个是可能要等那个超音波那边的报告出来结果，我们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匹配到的。好，但他我就说会不会跟我已经连续两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那种有关？他说可能有，
可能有。
我说不是啊，你五点要起床吃泻药，欸，啊，我平常两三点在睡觉，我根本睡不着啊，啊，我不可能吞安眠药啊，你们那个就是指南啊，健检前的指南就说不要吃药这样子。好，然后这是血液的部分，接下来就是胃镜，他就会开始给我看我的那个内视镜的那个照片，就让我看说，哎，我的食道啊状况怎么样，然后我的胃里面怎么样，然后就前面都很健康，都没什么事，然后到下面就开始看到有一些那个进去胃前面的这个所谓食道的末端，就有一点点所谓胃食道逆流，简单来讲就是轻微的发炎啊。不过他说那个感觉是胃酸造成的，对，然后就再往里面到那个胃酸的地方，我觉得我那个食道可能跟我有时候会催吐有关呐，
你会习惯催吐哦？
不舒服就催一波，
就吐一下，
不太好，这样灼伤啊，
对对之类的。然后就到胃镜，然后到胃镜也是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他说有点胃酸过多，我就跟他讲说，哦，这两天大概就真的没吃什么东西，大概一罐的果冻饮，一个布丁跟四片吐司这样子。说哦，这吃有点少这样子。
他讲这句话蛮靠背的，
就觉得，
啊，就不能吃太多啊。
是你们叫我
喝水，对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其实那是我本来就造成的啊。然后也不知道他回复我那是正面回应还是没有正面回应，就他说这个还好，不用太担心这样子。哦，接下来就到重头戏了，所谓的大肠镜，哦，干超嗨的啦。他一开始一进去就先跟我讲，开宗明就说，哎，台湾癌症第一名哦，大肠癌，病从口入。然后就说，哦，所以大肠镜这一次我就介绍，然后他就开始给你看照片，照片第一张就是我的肛门口，这靠北，
太害羞了吧？
还没钻进去吗？
对不对？还没钻进去吗？就是我的肛门口，我就看到自己的肛门，然后就有点 shock， 干平常看不到，现在我看到，哇！然后就进去了嘛，然后就看到我的肠子干超粉，就清的很干净，说，哎，你这次清肠清的非常的干净，干他妈的，然后就杀人了，然后就进去之后，然后就开始看到有一些黑黑的。他说，哦，这个是我们刚刚帮你的大肠里面，你有大肠息肉，我们帮你做电烧，
哦，他直接帮你烧掉了，
哎，对，他直接帮我烧掉，就是他一开始就讲，就是如果有发现息肉他会直接处理，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哎，息肉大肠里面的息肉啊，只要10年他就会发展成大肠癌，
哦，是啊，如果都不烧的话，
对对，就是这息肉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多，然后扩散，哦，然后他说，啊，其实台湾人80%啊都会有这个息肉，哦，这跟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文化饮食文化有关，大家可能吃的重咸啊或是说比较不忌口，
啊，
太油太辣之类的，然后就会导致你就会开始长息肉
啊，它就是太刺激肠子就
对对对，然后他就有说他帮我电烧，然后那息肉掉下来，因为他有捡到一块标本啊，可以拿去做检验。
哦，我想
做
纪念，
没有啦。然后另外一块就比较可惜，就是掉到那个粪水里面，就比较可惜，就少会少一个这个
样本，
样本就这样子。哦，这是大肠镜，就是整体听起来就很嗨。哇！不过其实我这八小时就很无聊啊，就是在里面不知道干嘛，就是那护士会叫你到哪边到哪边，然后你就等，然后你就坐。就这样，
那
八小时
有点像实验对象那种感觉，
对不对？你就穿着一个那个病人袍在里面走来走去这样子，然后就看看电视啊，看那个他的杂志。哦，他的电视都播什么，你知道吗？保健食品，
顺便一定要
顺便销售一波啊。
然后那保健食品就那种很阳春，我们平常看电视台会突然被插播广告的那一种。哎，哦，这个哦，什么什么杯哦，你来找家进，哎呦，这。哎，卡塔乌龙加厚呢？哦，
有没有那种摸那个烧红的铁链的那种？
哦，我是没有看到的。对对，那这是我大概健检的这个一整个过程啊。然后我自己是整体体验蛮好的啊。嗯，我蛮推荐大家，而且我也蛮推荐这个所谓的全麻。不过全麻确实就是有它的风险，它有1%左右的
致死率。
不是致死率吧？
哦，不然是什么？我忘记，
我有点忘记了哦。
那还有1%的会发生危险，对不对？
会发生一些问题还是怎么样？
嘿，哦，身体会不适这样子。
欸，身体会不适之类的。嗯哼，好，然后健检这个全麻，我觉得是蛮优秀的啊。第一个，你就是这个所谓的口腔镜，哦，你进去你的胃这一段，其实它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在你没有全麻的状况下，你会发现哦，
会很想吐，是不是？
你会很不舒服，然后会导致这个。内视镜的过程到一半你就想中断，然后甚至你的肌肉会开始出现一些反应，让医生无法继续进行所谓的内视。好，所以很多人在对照这个所谓的胃镜是很痛苦的，而且会有阴影，然后大肠镜也是。对，就是所以我蛮推这个啊，就是他只要一直讲潘先生潘先生潘先生啊，就一直潘先生就结束了。对，我觉得这蛮赞的。然后接下来分享一个朋友的中医见解，这也是我接下来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哦，中医也有见解？
有，蛮酷的。就是那个望闻问切啦，中医四大要领，望闻问切。
哦，它是四个步骤，
他会看，然后他会听，然后他会问，然后他会切你的脉。
你说望闻什么？
问切，
哪个望呢？
就是眼睛。
名词解释。望，
用眼睛看，
还有闻，
用耳朵听，
还有要问，
问，对对对，
切是要干嘛？
把脉，
哦，把脉，
哎，对对，然后这个蛮酷的。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我老板啊，他就是有去挂那个台中还是彰化，用望了，有一个神医啊，很屌，他挂号挂了4年，
还四年，
他挂号的那一天开始算起，要等4年才轮得到他可以看诊。
哇靠，
干嘛超大白超久，然后。他说他轮到他的时候就他不然错过，因为他那很忙，错过再等3个月。
还好不是再等4年，
还好是再等3个月。然后他说那个中医是把脉，就是他会有那种各种逻辑推断，他就会从你的那个手，最右边，然后再慢慢摸到最左边，把你的每条脉都摸过。然后我朋友说那感觉像是在算命，你知道吗？就是他会直接跟你讲说很多，然后我就讲一些，他说我总有两个朋友去看这个，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去看，他说那个医生一进去摸，哦，你这个哦应该不是没睡好，是睡不着吧？
哎，
哦，他说哎对，哎我是睡不着。他说哦你睡不着，他下一句他说哦你这个以前脊椎应该有受伤哦，哦这个现在脊椎还是裂开的呢，哦你这都还没好，
这个也太这个也太扯了，
很扯很扯。他说正常来讲年轻人应该要恢复了啦，你这应该1年多以上。然后那个这是我一个同事啊，他叫小轩啊，他说对，因为他1年前就有出车祸，然后那时候出车祸之后就是确实
不舒服，
确实。然后他说哦这个其实是有一点逻辑的，就是哦，你会睡不好，然后呼吸道不畅通，你的尾椎为什么没有好呢？因为你睡不好，所以身体没有办法自然的恢复。那为什么睡不好？因为你的呼吸道，你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鼻中隔上方哦，这边是不够通畅的，好、欸哦，所以你睡觉很难睡得好啊，你就很容易没精神啊，就开个药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还有讲很多啊，这只是其中一个。不过他刚刚讲的那个，我就觉得很扯，
太扯。
这样你也知道我尾椎有裂掉，
哎、欸，很逻辑耶，对不对？
这个干很屌，对啊。所以啊，综合以上啊，这个中医的这个见解哈，哎、欸，我下次去我再跟大家分享。听说去问诊一次大概花一个半小时的、
啊，哦，那
蛮详细的。把你脉，然后告诉你很多有的没的、
嗯。以前我当兵的时候也有，就是中医系毕业的朋友这样子。嗯，然后就会给他练习这样，他就摸嘛，嗯，他说就他就摸完就说你是不是很爱喝咖啡？然后我说靠，你怎么知道？哎，他说因为我每天早上都看到你在那边喝啊，
结果不是用摸的，
哇！啊，这是我目前健检过程，那实际健检出来的结果报告大概在。十天之后我才会收到、哦、如果后续、哦、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就再录一集分享给大家。
好，
然后等我去做这个中医健检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神秘的中医的这个健检体系到底是长怎样，它有够酷的。
那你排队了吗？哦，
所以大家就知道要等四年
了。是这样，
四年呢、
欸？
四年。
好，我们做个总结。好，这边。大家都有一个做健检的念头，但可能你迟迟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健检的那个心路历程是很不一样的、啊，在健检前你可能会有点紧张哦，因为担心说做这些镜啊、做有的没的、啊、打麻醉会不会很危险之类的，哎，有风险啊，对，但你还是得面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担心你的健检结果出来报告是怎么样，因为你不确定自己身体有没有状况哦，要看检查报告出来，哎，有。哦，你就会觉得干怎么会有？哎、欸，出来没有？还是说干那我干嘛花钱？
哎、
之类的。好、哦，那其实整个过程下来，我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嗯，这个台湾人啊，因为饮食文化关系，所以我们有 80% 的人很容易会有这个所谓的息肉，而息肉只要花十年，它就会变成大肠癌，而大肠癌就会导致大家就是接下来人生非常不顺遂、嗯，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接下来可以吃清淡一点啦、啊。哦，这边、哦、我们推荐高雄，你在高雄或新竹的话，这健人餐厨、哦，欢迎大家来吃健人餐厨。好好好，没有业配，没有业配。好，下次跟他们收个业配费，
或是说你们可以定期去烧息肉。
没有，哎、欸，这也是两年要去做一次检查、哦。不过就是病从口入，大家还是去。稍微偶尔需要忌口一下，一个礼拜你可能现在放纵七天，那我们慢慢把它降到放纵五天，放纵四天。好，希望大家接下来都能健健康康。我们男票说书仔，晚安，
晚安，
晚安。哎，等下宵夜吃老四川吗？
那个凉粉，凉粉
还是什么？
靠背
没有啊，不是吃四海吗？